天渐渐冷下来，园子风冷。宅子完工，张师傅带了荞麦、阿毛回家了，身府上冷清下来。小愁就带着丫头在屋里生一个炭盆儿，炭灰里埋了花生、核桃、红枣、白果，烤熟了用长筷子煎在碗里吃。时间在炭火的暖和粮食的香里消磨着，往柯海回家的日子挨近。有时候小桃和镇海媳妇儿相邀来串门，带了各自的孩子。阿奎5岁，阿仿只有半岁。丫头很是高兴，要阿奎替她砸核桃，又要看婶娘为阿仿吃乳。与丫头相反，小愁冷冷的。小桃以为嫌自己是姨娘，镇海媳妇儿却知道其实是对她。免不了的要算计柯海的行程。镇海媳妇儿说，无论如何总是要回家过年。小桃说，倒不见得，维扬那种地方处处留人。镇海媳妇儿想拦没拦住，小愁已经变脸了，她爱回不回。我和丫头两个人就很好，我们向来喜欢清静，烦人多。话里是嫌他们打扰的意思。这两个走也不好，留也不好，只得另起话头，议论妹妹的嫁娶。因正有新场的杜姓人家托媒过来，杜家祖上中过进士，做过漕运监司的官儿，很慕身家的名声。小愁就说，身家有什么名声啊，不过是显富罢了，就是这一点叫人家看重，所以不管正出庶出，只要嫁妆。话一出口，冒犯两头。小桃是姨娘，阿奎便是庶出的身份。镇海媳妇儿的嫁妆是出了名的，如此仿佛就只剩嫁妆，没有人品，倒成了诟病。横竖谈不拢，串门的就要告辞。可丫头呢，正拉着阿房的手，要将攥紧的拳头摊开，看看里面藏着什么。拳头就摊开了，什么也没有，两人就都很意外。再将手翻过来看背面，还是没有。大人们就静静地看着孩子们玩儿。下雪了，小愁终究忧郁下来。柯海临走那一夜写的字，小愁收起来又展开，等他回来亲手裱。不由想起柯海调制浆糊的情景，那么有兴致，那么有耐心。夜里睡不着，打开窗帘看那一块块的木，看着看着，忽然嗅到了柯海的鼻息，喝在鬓边儿，一惊，回头看，房里只有丫头伏在枕上酣睡，满屋子的绫罗帐幔都写着柯海给起的字。愁， 小虫念着自己的字，忽觉出一丝不祥。这虫可不是内虫。雪打在窗户上，沙沙的响，响的都是绸子。早上起来，鸭四进桃园里铲雪，说门前方方成了一条雪沟，船走在沟里就好像在犁地。小愁不指望可海回来了，可是可海呢，偏就在这天夜里回来了。船走在太湖，天下起雪，船家再也不肯走，也顾不到车，都不舍得用马。钱先生留下了，柯海呢，一意要回家，结果成了八抬大轿，几倍的轿钱，一路还要好酒好话哄着轿夫，走一程换一程的过来。黑天白地，只见一乘雪轿停在方邦申家码头。轿夫们齐声大吼的叫门，门叫开了，出来一串的灯笼，映得雪地像着了火一般。轿里面没有一丝动静，揭开双重的轿帘儿，里面是一堆红花绿叶的乡下被窝，几双手上前去刨出一个人，睡得暖暖和和的，不知做什么梦，睁开眼就叫了声小丑。夜里相拥着，小丑说，何苦呢，又是冰又是雪，一步不巧滑到河里喂鱼。柯海就朝小丑身上拱一拱，吃吧吃吧，你就是那条吃我的鱼。小丑躲着他，哪个人要吃你啊？哪里躲得开，柯海就像藤缠树一样的死缠着。小丑就说，既是如此，何不早几日动身？可海诉苦道，如何走得脱呀，阮郎的朋友多，都要见我们，一日啊恨不能排七餐宴。哼，我就不信你们有那么大面子。哎呀，并不是我们面子大，是阮郎面子大。小丑哼一声，没话了。柯海就将吃过的宴席在耳边细数一遍，无外乎山珍海味，其中有两样稀奇是特别要说的，一是汤包，小碗大的一个，筷子夹起来，满满一兜汤在晃，一滴不漏。吃起来呢，却要十分的在意，一不留神就烫了嘴。另一件啊，说起来很普通，就是鸡蛋。哼，可要告诉端底啊，准得吓一跳。怎么了？一两银子一枚。柯海吓人地说道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小丑愕然摇头，那下蛋的母鸡是用人参喂养的，所以鸡蛋呢， 就有一股参的香。大补。哼，不如直接吃人参罢了。九曲十八弯，到头还是一个参味儿。柯海只得解释给他听：“哎，好比你带过来的墨啊，那一款紫草汁儿浸灯芯熏烟凝成的，泛朱红的暗光，那怎么不说直接用紫草汁儿写成字呢？”小愁就被他说得有些糊涂，转不过来，又不服气，翻个身说：“哼，千山万水，颇加气口的，去了数月，就长了吃的见识。”柯海说：“吃的见识也是见识啊，总比没有的好啊。”“嗯，好当然好，躲了清闲，不过呀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，不见得让我和丫头两个搬屋子，等着你来住。”“
哎呀，我这么苦感，不就是为了搬楠木楼？咱们住新楼，也好把院子腾出来啊。”
说了半夜的话，两人都困了，吹灯，睡觉。灯灭的那一刹，满屋子橱柜桌案、木帘被盖，在眼睑里活泼泼的一动。小丑忽然觉得不安，一个字跳进心里，就是那个藤字。藤这边的院子给谁住呢？柯海急忙忙地赶回来，是为搬新楼，还是为腾旧院子呢？接下来的几天，就是忙着搬住处和过年。过年的事儿，轮不上他们小两口操心，他们只管初二去岳丈家的年礼，半担年糕，半担上好的新米，两匹孤绒，两匹雷州葛布，两斤佘山茶，两斤燕窝菜，一斤檀香，一虾新红标珠，12刀京川太史莲竹纸。年礼被定了，新房间也安置妥了，燃了几束松枝熏过，驱散了潮气，又与茉莉花干燃了，熏了几日，满屋的生香。柯海走前写的字，这会儿裱好了，挂在楠木楼的迎门地方。底下是新案子，摆了两个官窑瓶子。腊月28，就要移床迁居，不料这天一早就来客人，是钱先生。柯海乘轿上路的第三天，雪稍下的缓了，钱先生就搭上一条船。船主是皮货商，北边进了货，10000里赶了9900，走在西山太湖里，急着回家过年，说什么也不肯等了。雪下一阵儿停一阵儿，船是走一程停一程，终于到了上海。钱先生到家，头一件事就是来申家府上拜见申老爷。柯海得着消息的时候，正帮小愁收拾那些墨盒、笔锭什么的，因是小愁的嫁妆，特别上心，要亲自动手，生怕底下人碰坏了。听到钱先生来， 可海手一松，东西落下来，幸好小仇接住了。嗔怪说，听到狐朋狗党的名字，魂魄就出窍。可海辩解道，并没有。小仇就赶他，去吧去吧，别砸了东西，大过年的。可海偏不走，脸却红起来。小仇就不让他碰东西。可海当地站一会儿，百般无聊的说了声，去看看。慢慢转过身就走了。小仇停下手，看柯海走出院子的背影，心一阵乱跳，觉着事情不好。这不好，仿佛是他等着的，这会儿等来了，很奇怪的，反倒踏实了。钱先生是替柯海牵线做媒的，那一头是苏州虚口一户织工家的女儿，姓敏，今年15，形状十分乖巧，尤其难得的有一手好绣活。看着毛头小子正经八百的说着媒妁之言，身名士觉着挺荒唐，但碍着钱先生的家事不好流露，只说啊，可还娶妻不过3年，夫妇呢正在热头上，恐怕是无意纳娶。钱先生就笑了，哎，我和伯父说句实话，那敏女儿是柯海自己看下的。申明士当然知道是柯海在背地捣鬼，本来是搪塞，却被钱先生说破了，倒有些发窘，讪讪地说，即使他看下的，那就让他自己做主好了。钱先生就说，那却也需是父母之命啊。申明士看着钱先生几乎是逼他，就觉着从小的劣根还在，不过是学着面上端庄而已，好笑又可气。沉吟一时，不说好也不说不好，只让他向家中大人问候。小的是逐客的意思，钱先生只得站起身来了。出三重院，迎头碰上柯海，两人走到无人处，钱先生将方才的话一一地说了。柯海一脸的臊色，退缩道，那就罢了。钱先生不愿意了，哎，你要是罢了，我成什么了？专来捣蛋的吗？又说，我看伯父并没有大不愿的，正经的那进门，又不是寻花问柳。柯海这又稍稍的心定了，决定去和他娘说。送钱先生到大门口，再转身去找他娘。没到中午饭的时辰，宅子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柯海要纳妾了。